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塔可中司机，很久没跟了，今天来说一说在荷兰的生活。具体来说，聊的内容是关于考试的。这话题其实很早就想说了，然后比如说从上个学期期末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考试，是我来了之后的第一门，算是怎么说呢，就是写字的考试，不对，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就因为它是个开卷考，然后它是一个非交论文就可以结课的一个考试，然后当时就考得天昏地暗的，本来觉得开卷考能有多难，对吧，然后发现找东西找不到，题目嘛过多，题干嘛过长，那个题干长的真的是一道题将近可以有个两页 A4 纸的长度，我根本来不及看。我事后找老师算是重新阅卷嘛，也不算是重新阅卷嘛，就是算是解析一下这个阅卷，为什么我考这个分数嘛。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收到很多大家的反馈，说题目太多太长了，然后他觉得你只需要这个跳跃的读一读，找到这个关键点就可以了。但是英语起码对我来说这个阶段我就没法一目十行的找到关键点，这又不是中文，你说是吧。因为那是第一个去考场的考试嘛，所以我真的蛮晕的。比如说我们有 mock exam 嘛，就相当于模拟考，可以在那个自己的电脑里面打开那个环境，看一下之前他给的一个模拟考的大概的内容和范围是什么样子的。当时觉得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清晰，包括我同学也说你当你打开模拟考，觉得这是非常的安排的非常有条理四道题，然后每道题都不是很长，然后每道题分有两个小问，你感觉总共八个小问，然后 mock exam 的环境上面写着考三个多小时，大概三个半吧。那我觉得哇，那肯定来得及啊。到了考场一看，他们说其实只考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我们手机上提示的要考试的这个 schedule， 就日程安排上也是两个小时十五分钟，但是考试环境是三小时多嘛。然后考场里面登录系统之后，考试环境显示的也是三小时多，我就很困惑，我们到底考两小时还是三小时？我就问老师嘛，老师跑过来，反正说了一堆，我也没理解。说实话，他说大概的意思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那上面是三个小时。那么这么说来就是考两个多小时咯，但是其实到开考我都不是很确定到底考多久，以及到两个小时多之后到底行不行。我后面理解大概是比如说你申请你有阅读障碍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吧，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以考三个多小时，我估计是这样。但是呢，正常所有的人就是要考两个多小时。然后这个考试呢，除了我们老师之外，它是另外有监考的。这个监考是我问了我同学，似乎是就给我一种感觉他不是学校的员工，因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这种像大爷大妈这样的，进来之后默认还是说荷兰语的，然后知道说你们当中有这个国际学生，然后他们在非常艰难的转换成英语，感觉也不是很会。他们我的理解是也有一些紧张，导致这个过程在他们表现出来就非常的让我们也紧张，就像在发卷或者开考的时候以及要求大家停笔的时候都很就这个语气和这个比如说检查证件的时候夹杂着英语荷兰语，让你把学生证放在桌上，整个的给你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紧张，或者他让你非常的紧张。我们这个学期有一门课，老师甚至都说在那个考试环境他觉得这些人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的没有礼貌，或者说让那个老师都觉得仿佛他是一个客人，而不是说他是来就这是他的课程，然后他是来监考之一。因为的确老师也没有义务监考，说实话他们的这个至少我们学校设置是老师必须在前半小时到场，前半小时过了之后老师就可以走了。我们的确有几门考试老师在半个小时之后就走了，所以整个过程我真的非常不适应和迷茫也许你觉得这种跟考试本身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所有东西叠加在一起尤其是怎么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教育还都是比较擅长考试的，但是我们擅长考试是建立在一个 怎么说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利用起来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考着考着发现，这个题目的分的这个小小点啊，小题目啊，它的分数加起来不等于总分啊。我出来之后就跟我同学提起这个事情，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几乎没有同学注意到了。然后我跟他们重新描述了，然后跟他们讲了每一个小题的分数之后，有几个同学想起来说，哦，你说的对，但是他们考试是不注意这个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我会注意这个，是因为我要分配时间，我要注意写多少内容啊。对我来说，我看到都是一个小问题，那一个小问题我该写多少内容，它应该是跟分数相关的。但是这个是我们擅长考试的地方，但同时在这种环境设定下让我就比较不擅长考试。也许这些都是借口，但总之这个考试我就挂了，而且是一个我预估当中更低的分数，还低蛮多的一个分数，以至于我事后去找老师做了一个分析吧，我说能不能来问一下，来看一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啊，这个按照规定也是需要给你们机会，就相当于阅卷的一个分析，然后什么什么时候你可以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聊嘛，我说这当中有这么多怎么说挑战吧，比如说题干过长啊，比如说他的题目出的也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啊。我刚刚讲了 mock exam 模拟考的时候就是四大问八个小问嘛，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五道题，然后每道题多到三到四个小问，以至于整个就是个来不及写，更不要说题干变长来不及看。所以所有的原因叠加起来之后，我就一个很低的分数挂了。然后这也是我一个原因为什么考试这一期一直拖着没有做。这个话题我是一直想讲除了吐槽之外其实可能还是吐槽，就是我很多不太理解的地方。但是因为之前有一期节目是跟我爸一起做的嘛，我觉得现在我爸可能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补考的东西在没有确定之前就发出来。现在也基本上已经确定既补考完了也通过了。然后他们比中国，至少我在中国体验的时候好的一点是补考不至于就是60分。我不知道现在或者其他的大学里面是怎么一个体验。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挂了，然后你是有机会补考的，补考之后就可以不用重修，但是补考不管你考了几分，哪怕你考了100分也还是60分。以及我们以前还有个规定是你旷考的话是没有机会补考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同学就是出去旅游了嘛，还是社团活动啊，就是考试的时候他不在，然后他本来想着等我回来之后就可以参加补考嘛，然后老师跟他说如果你没有参加考试你是没有资格补考的，你请你直接去重修啊。然后说回荷兰这边，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规定，一些细节的规定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然后等到这几次考试全部经历完之后，我想来想去我都还是觉得很奇怪。比如说他们规定考试的前90分钟是不能上厕所的，这个我还拍了一张照在门口的提示上面写着，也就是说所有的考试的前90分钟他们都是不允许上厕所的。但是考试一共才2小时15分钟，90分钟以后基本上只剩下45分钟啊。而且这个事情是个强制规定，也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的前一个半小时无论你是不是拉肚子，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极端情况你一定要去上厕所，他会不会不让你去。但是我们考前是明确说过你在前90分钟是不能去上厕所的，这个时间这么的长，长到让我到现在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这边的考试很多都是在电脑上考，因为这些所谓开放问题嘛，就是它不是选择题，是open-ended question， 就是开放性的问题，论述题、简答题这样的。可能手写的确是比较难认吧，同时英语可能也的确是有这样的条件吧，就是我们是去学校的机房考试的，然后机房通常是给你一个无网络的环境嘛，我们即使是开卷考可以自己带 U 盘进去，也规定是一个无网络的环境，然后你可以查自己的资料。那 B 卷考就更不用说了，你什么都不能带。在我考试之前啊，小凤他们在莱顿有过一次考试，我当时就很奇怪，他们的考试是在体育场里考的，然后应该是笔记本电脑吧，但是可能比笔记本电脑简单一点，因为毕竟只是个考试嘛。他们是发考试机的，每个人 发完之后，就是你这场考试考完之后是收回去的。这个机器是专门用来考试的，应该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无网络的一个环境，然后方便你打字。这当中还要说一个很有趣的点，我们有同学跟老师提出来，然后老师反馈就说这是可以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带自己的键盘去。有几方面考虑吧，我觉得你的打字快，打字舒服，当然可能是其中一个考虑。最重要的是他们就提出来说，有可能你的键盘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后来想有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如果有人看过的话，那些北欧字啊，或者其中某一些国家的文字，它不完全是基于26个字母的，它有一些东西是有那种带个冒号啊，或者上面带个标点啊什么的。包括像我们中文，对吧，如果你其实是可以在密码里面加入一些中文符号的，比如说中文的感叹号，或者我举个例子，就是人民币的这个符号在我们的输入法里面是打出来的，但是在他们的输入法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打出来吧，最起码。那我们每个人考试前要登录自己的系统，有可能你的这个密码是用你自己国家的文字设置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同学，他说他碰到过这种情况，他一个德国同学，他以前的密码里面是带他们的，我估计就是那种带点的字母啊什么的，然后在考试环境里面怎么也登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问老师，然后老师给的反馈就是 OK， 你们可以带自己的键盘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国外，尤其是欧洲，我觉得在这块就是他的这个自由也好，或者说宽容允许你自由发挥给你这个空间的点是很奇怪的。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带键盘，但是你在前90分钟不能上厕所。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上机考试嘛，它专门有一个他们叫 tent， 就类似一个帐篷了，但是很像那种建筑的时候造房子的活动房，但是它是不是真正的活动房，它搭在一个校园里面的一个小平房，然后让你感觉都是那种板材搭起来的，里面就一排一排横纵交错放的全部都是电脑。走进去我估计可能有个200-300台吧，没有任何就是挡板啊或者间隔，密密麻麻放在那里，真的有一种乌托邦的感觉。所有的人坐在那里，电脑一排一排，然后大家相互之间距离也不是很远。我可能考虑拿这个当封面图啊，但是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真的蛮震撼的，有一种小凤他们在体育场里考试的那个既视感出来了，就是一个非常空旷的环境。然后我的想象中就是大家一行一行坐在那里，然后桌子椅子摆好，然后密密麻麻发的电脑大家填进去。那么他们这个考试对吧，前一个半小时已经不能上厕所了，那能不能吃东西呢？我其实一直关心这个问题啊，搞得我很像吃货一样。但是他们老是在我吃饭的时候考试，你知道吧，12:20或者12:3012:00开始考试，我就一直问那吃饭怎么办呢，考2个小时，你再早再怎么，你说我11点钟炒饭总是有可能在那儿饿的。然后小凤那次考试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带了吃的东西进去，然后到考到某一个节点吧，反正他就说我实在不行了，饿了，我就吃起来了。但是我一直怀疑我们学校，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允许。但是也有一次，就是我那次补考的时候，考到一半，监考老师给我发了一糖，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太太走过来给我们，一共就2个人，就是在我说那种200-300人大的空间里面放着密密麻麻是电脑，一共就我跟另外一个同学2个人在考试。然后老太太在临近尾声的时候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糖，还是那种塑料袋装的，让我们自己伸进去拿，非常奇怪。不知道吃的能不能带，但是水是肯定可以带的，包括咖啡啊什么的，它规定你只要装在一个封闭的容器中就可以带进去。然后他们规定所有的东西，水、包、衣服全部都要放在地上啊。我通常就是旁边找一个空位，200-300人的大场地嘛，旁边找一个空位放一下。他们都是非常自然的就放在地上，我真的是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不光是放在地上这件事情，这地看起来可能稍微干净一点，放一放也就放一放了，但是他们放在自己的脚下，就是你坐在那儿嘛，一张桌子，然后你的包、喝的水 全部放在下面。老外他们不怕冷，对吧？他们还会把羽绒服外套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在你考试的时候，你的脚其实就在不断的摩擦你的衣服。我真的是看着他们摩擦自己的衣服，我的同学们坐到我的周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对此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而且没有什么介意，考完试就拿起来穿了。我真的很不理解啊，也许我有个机会可以问问他们，但是对这个事情我真的很难理解，或者说我很难接受。反正 anyway 我还是会找个地方放起来。我记得我应该在之前几期节目里面，最早几期吧，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老外问我，嗯，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脏？我没好意思说是，我只能说，嗯，你们只是不在乎。然后我同学狂笑说，嗯，你说的对，我喜欢这个答案。然后我除了这次补考之外，我还有两门这个学期都是闭卷考。哦，这个闭卷考真的是太痛苦了。其实考试内容不多的，按照我们以前那种就是法学院火葬场，到了期末一整本书的内容，或者说一整个部门法的法条全部堆在面前的时候，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你要把它们全部都，不能说都背出来吧，起码能够应付考试，然后在老师的宽宏大量之下混个及格，对吧？这是我们以前在法学院经常干的，在期末的这种摸鬼时刻。你想刑法如果光考总则就101条，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怎么说，原理啊，或者知识点啊，要点啊，理论啊，就是法条以外的那些啊，疑罪从无啊，从旧兼轻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需要在这么一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背出来。现在其实真的是内容不是很多，因为我们，我一直说荷兰的这个学习的节奏非常快嘛，我们这个课两门课都是他一个星期上两次，那么两门课就上4次课了，然后每个星期每门课差不多有那么2到3篇文章，那么3周，每周是一个话题，3周以后就是3个话题嘛，另外一门课上4周就是4个话题，在这之后就考试了，所以总共其实也就10几个话题，然后你知道你有那个感觉，就是每个话题里面可以出题的那些要点，甚至老外都总结出来了，说啊，那就某些可以列成这个 list 的，就是1、2、3、4，这样可以列出清单式的东西是最有可能考试的，也是最有可能让你就是先出一道题它的概念是什么，再出一道题请你列出它的几种类型，再出一道题请你应用其中某一个类型，然后再给你一个 case 请你分析，应用你选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 case， 这他们最常做的，或者说我经历到的，他们就是我的这个课程他们喜欢出题的方式。但是就这样啊，我现在真的觉得啊，是老了，35岁以后背这个真的是前背后忘，明明前半个小时刚刚看过的点，我心里知道啊，有这个点我刚才复习过，来我们再来自我复习一下，自我默念一下这几个点是什么，忘了，想不起来，磕磕绊绊花了应该每门课至少有半个礼拜吧，长的可能再稍微多个几天，总共4、5天复习这样子。但是啊，我得说好处是闭卷考到底还是其实是个默写嘛开卷考就是更发散嘛，你得分析，你得应用，你得更了解你的东西的内容在哪里，看懂这个内容，然后找到对应的要点，然后再去运用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然后再用上你自己的经验知识和你的语言。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闭卷考要难，我起码这个闭卷考2门都过了。然后我考闭卷考之前我也很焦虑，我觉得啊，我背不出来，我越来越就是在背诵上能力比以前肯定是弱很多，然后我不熟悉这些内容，然后再加上我之前挂科的这个经历，虽然补考过了，但是我觉得写这些东西在考场上让我觉得很焦虑。我给自己的目标是不要最后因为我挂的那门课其实其他人也有人挂了卷面，也有人没及格，应该总共有3个人没及格算上我。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这次首先不能做最后一名吧，虽然老外其实我觉得更关注的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然后做好你自己，做最好的你自己，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对吧？他们很喜欢说这种， 所以我其实有跟我一个同学提到，我说啊，我如果不是最后就行了。我那同学就说啊，其实 take it easy 啦，就是放松没关系的，意思就是人家也不能直接说你哪怕是最后也没关系的吧，但人家就说啊，其实这不是在相互比较嘛， it's not about compare something like that。 但是我觉得哎，我们的习惯吧，或者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努力，我跟我自己比也行啊，我上次是最后，那我这次只要不是最后，我就是在进步嘛。我觉得这也不是内卷吧，我们也不是在卷谁花的时间更多，谁更了解这个东西，谁比谁更努力，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坐标系参考系。我甚至没有把及格放在第一位了，我觉得不要做最后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些考试一旦到了要写或者说打字啊一个意思的这种开卷或闭卷考试，我就都是最后的话，我其实真的是会蛮沮丧的。但是哎，这次不仅不是最后，两门还都过了，他们应该是有，起码我知道有两个同学没过吧，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仔细学习， so 那这不是在乎于比较对吧，这是在于我刚刚说了，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信心吧，或者至少不用说啊，那这个事情一旦要开始考试，我就是铁定不行，不管是语言还是什么原因。但是起码现在证明 OK， 我还是起码学好了吧，虽然我觉得真的不重要也没必要啊，这把年纪了在考试上或者学习上证明自己也没什么必要，这个学习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或者说不是说学习没有什么价值啊，就是通过这个考试也好或者不通过这个考试也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会打击到我的能力或者说信心，但是会打击到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一群人当中是不是就是真的那么的没有希望，但是现在看来给了我一些希望对吧。然后我要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了嘛，这个卷面考试上次挂的那一门有三个人不及格，但是实际上最终这门课如果说有可能没过的话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嘛，我们那门课是写论文加开卷考试，那么各占50%，我是卷面太低了，然后论文即使及格了，两个加起来也没有及格，那么同时它因为是50-50的这个占比嘛，所以也比较难拉。我们今年两门闭卷考试呢，它都只占20%，然后都要分别交一个论文或者一个海报，要做一张海报，这个占75%，然后还有5%有一个小组的一个case study。我们今天去了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那边，跟那边住房部门的一个算是专家小组吧，开了个会，礼拜四要给他们做一个展示，是关于阿姆斯特丹现在的住房问题、租房困难的问题，市政府在努力研究，然后我觉得跟他们工作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只是他们也要应酬一下我们，我们也要应酬一下他们，显示的我们好像很有这种研究能力，相互展示一下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两门课的结构都是20%、75%和5%，加起来是100%。即使是闭卷考试没有过，那么只要论文那边写作这部分过了，甚至于成绩只要不是太糟糕，比如说今天我跟同学算了一下，65%或70%就可以及格了，就可以让整个的课程通过了。你看老外很喜欢搞花样对吧，就是他们学习的当中动不动的 presentation 啊、小组作业啊、 teamwork 啊、再写论文啊、再怎么怎么样的，他们这么多的内容他分别就会对最终的成绩做出一些贡献，然后拼起来就是一个总成绩嘛。然后有趣的是如果你总成绩及格了，你这门课就过了嘛，你就不用补考。但是呢，如果你其中某一个小项没有及格，你是可以去申请补考的，比如说我闭卷考没及格，但是我论文过了，然后总分过了，但是我闭卷考仍然可以去补考的，这样的话最终我就有可能来提升我的分数嘛。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我总分没过， 但是我小项可能某几个及格了，比如说我闭卷考过了，但是paper 特别低，然后导致总分没有过的话，最终比如说补考也没有过，那么最终重修，我们这个学期有这两门课都分别有一个上一年级的人来重修，他们都是比如说我这一部分过了，那我就不用去参加了，我论文没过，我就只是在写论文这个阶段来一下，前面你们上了这三周到四周课然后进行一个考试他是不来的，考试过了之后，好，老师带着我们写论文他来了，然后对，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自己之前没过的这一个部分重新重修一下，然后如果他这部分能过，那么他总分就能过，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的问题吧，就是如果我两门都没过，比如说我闭卷考也没过，然后论文也没过，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两个都要重修一下，当然比如说第二次闭卷考可能还是没过，但是我论文过了，然后我总分过了，那我就过了。好像不太能说我就不参加这个闭卷考，我就博我的论文行不行，这好像是不行的。但是具体我也不很清楚，因为这让整个体系就变得非常的复杂。然后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这种两年的项目总体来说还可以，因为你今年没过你还可以明年，因为第一你明年没毕业，第二明年有新的人进来上课，那么你可以跟他们一起重修，之后你就通过这门课就可以了，同时在之后要写论文的时候你就写论文，你就能顺利的毕业。但是如果你是一年的项目，这个就非常的紧张，也就是说如果你补考没过你就只能明年再来重修了，如果你重修那么就不能按时毕业，如果你不能按时毕业你就要重新交学费。然后荷兰有个有趣的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这样，那就是学费是可以退的，比如说我上个学期上完然后不想上，很多人我们学校的本科的按时毕业率只有75%吧，但是很多人可能上了一年或者一个学期就走了，他觉得这个项目不适合自己，或者他不想上，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剩下半年的学费是会退给他的。那么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有人他这门课挂了，然后他明年就得重修嘛，他重修的话他明年就要交学费。这当中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比如说第一部分比如说九月份上来我这门课就挂，那明年九月份我就来上课交一年学费，上完我就申请退学费，我基本上可以把一大半或者说四分之三的学费都退回来。但如果说我是最后这个课才挂了，我明年上来，那我就得等这门课通过之后，那可能就没有时间给我申请退学费了，所以相当于他就得交满一整年学费，听上去不太合理啊。我后来想想合理的地方在于在你通过之前你都还是可以使用学校资源嘛，因为学费这个事情嘛主要还就是学校资源的问题嘛。但是我不清楚的就是说他到底是按照一整年交还是按照学分交，说实话我现阶段没有什么很多的时间和能力把这些全部搞清楚，而且每个学校都不一样，真的。就拿补考这个事情来说，有些人通过之后仍然可以去申请补考的，他说我就是想把成绩提高一点。在荷兰有一个单词我不会念，我同学跟我说过是专门针对那些成绩优秀的，应该是整个学习阶段结束之后你在这个学校所有的成绩应该在7分还是7.5还是8之上我忘了，在某一个分数以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称号，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你可以写在你的简历里面， nothing more， 就此而已。但是这代表着一种能力荣誉，就是别人看你的简历的话，荷兰人就会知道，哦，这个人的学习不错，他整个的平均分都是在某一个水平之上，他得到了这个荣誉，所以就有人去刷分。这个是我听阿大的同学说的，据说阿大是可以这样，但是我们学校似乎是不行，他们说只要你参加过补考，不论你原来过没过，你都是没有资格得到这个荣誉的。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重修的，我们在上个月收到一封邮件，学院里发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按时毕业，我们的原则是希望没有人延毕啊，听上去很奇怪啊，就是大家在印象当中国外的情况好像都觉得他们比较自由比较随便，对吧？ 动不动休学的人很多，然后动不动学到一半不学了，或者 gap 个一年再回来的人很多。但是事实上我们专业发的邮件做的提示是不行，他说如果你们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想要休学或者延毕的话，我们的答复通常是那么为什么呢，而不是说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他们是不会同意或者不建议这么做的。然后那天那个邮件发了之后就引发了同学间的讨论，因为有很多同学就表示你这个不说我们也知道啊，没有人想要这样啊，晚一年就要多交一年学费啊，诸如此类的。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说他没有钱在就是说支持他晚一年毕业，或者有任何闪失，比如说挂了需要重修这样的，他就是没有钱来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按时毕业，把所有的课在第一次就过了。我们还有那种学生代表嘛，就是项目里的学生代表是专门跟老师开会反馈这个项目的情况，也算是一种评估和就是反馈啊。他们喜欢 evaluation reflection 之类的，就是不断的评估反思，对吧？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延毕或者不能按时毕业，说明你的课程设置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可能是这个人个人的问题，也有可能如果这样比例很高的话，就说明你的课程设置比如说太难了让大家通过不了，或者没有足够的引导到大家有足够的能力来通过这些考试。那在评估上我们这个项目是会被扣钱的，我不知道是被谁扣啊，可能拿了一些政府的资助吧，那么政府在评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扣钱。我问过一个意大利的朋友，据说欧盟现在想要统一整个欧盟范围里的这种大学的能力水平吧，比如说每一个学分代表多少东西，它背后的这种付出的努力和需要达到取得每一个学分的这个代价，代价好像说不太合理，就是需要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它给你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启发或者让你学到的东西在一个学分的基础上是等价的。这听着就很难，但是本质上的确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嗯，还有一个什么证据呢，就是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说他不能给我们减这个就是 reading 啊，这个阅读材料的量，因为每一门课对应多少个学分，对应多少这个阅读材料，需要多少篇，需要多少时间小时数，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如果不符合这个规定，这门课或者说整个项目就不符合整个的规定，也就是呼应刚刚说的这一点，他们对于每个学分背后所要付出的这个努力，你要有多少阅读小时数，阅读篇目，以及什么涵盖范围，逐渐的可能从一个国家层面到整个欧盟层面正在努力统一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没有必要啊，而且我觉得不会乐观，因为学习这个东西怎么能统一呢，它一定是很难统一的，对不对？但是人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这也可以解释啊，就是我在补考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考卷，当然刚刚讲过了，第一次考的考卷太混乱，题太多，小问题也多，大问题也多，然后对我来说考试时间也不确定，然后阅读内容也很多之类的，我已经抱怨了两三次了，对吧？但这不是抱怨，我的意思是在补考的时候明显一切都变得简单了，他有一种迫切的需求让我们都把它过了。对，这就是我这几次吧在这边考试的一个感想。据说啊，我们之后的课从这个课程的名称上来看，比如说如何写一个研究问题啊，论文写作啊，负责任的研究啊，或者是什么一些统计概论啊之类的东西，看上去都不会再导向一个开卷或闭卷考的一个阶段，都是交论文或者索性做题，比如说统计，对吧？或者什么多元回归这种东西，所以很有可能考试就此结束了。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起码是没有考试了。我们有个同学 年纪不是很大吧，但他 gap 三年，本科毕业之后出去类似环球旅行了，还到过中国，然后他就说啊，他这辈子的考试结束了，然后我们就笑了，我们说也不要说那么绝对，对吧？然后我想跟他说，我可能怎么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或者本科毕业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慢慢的觉得不太可能。当然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大家还都是挺能接受这件事情，尤其是我学的这个专业，我们学了法学之后，对于这个考试或者说从此之后我不会再有考试这个事情，这个概念可能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过，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啊，司法考试啊，后面的一些在银行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从业资格考试都会让你没有人有胆量说啊，我就不会再有考试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就在中国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觉得总是可能会有的。公司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也是联系到考试来考核你，对吧？也可能是我有怎么说呢，一些自我的偏见吧，或者自己我经验导致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欢迎留言，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可以让你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以后不会再有考试了。因为我接触到的或者我能想到的，像医生啊、银行啊，甚至房地产公司也一直在考试，对吧？各种新规在变化，所以这个概念好像离我就真的蛮远的。但是就我现在来说，我真的有点不能说疲惫吧，就是有点那种扪心自问，为什么35岁了还在不断的考试，这个事情似乎应该让这个事情就是远离我的生活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至少是何周记的下一期我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中国人在上课的某些沉默，以及在某些所谓敏感话题当中的一个应对吧。我也不是说要教大家应对，或者讨论如何应对，我可能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在之前的一门课上，第一节课上完我就给老师写了很长很长的邮件，当然了这老师基本上也没回什么，就回了一个谢谢你的反馈，但是算下句预告吧，我稍微聊一点这个话题的内容。就是在那节课上我大概被四五次抽到吧，就是当他要讨论一个话题讨论到一定程度的尾声的话，他就会转向我说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所以我就被迫要说一些，本来也是一个沉默寡言，主要还是英语不好，对吧？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门课呢是政治极化和包容，很奇怪的一个课程啊，对于中国人可能不熟悉。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课总是名字非常奇怪，第一学期的一门课就叫大问题 Big Problem， 这节课叫极化和包容的动态 Dynamics of Polarization and Inclusion， 应该说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对吧？有机会我们下一期再来聊这个话题，希望不会隔太久吧。在昨天刚刚交了两篇，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论文和海报的截止期都是在昨天12点截止，我差不多都是11:40全部小修小补弄完之后上传的。然后周四有一个关于刚刚说的市政厅的这个 case study 的一个展示，之后有几天的休息，也录了新节目了，希望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可以能够再更新一下节目吧。另外呢，月底也要到了，订阅节目现在都是每个月在月底发，目前的内容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以及我自己做的一些关于2008年的一些事情的回顾和总结，有兴趣的也可以在爱发电或者 Petrol 上搜索，或者私信评论加塔克松斯基的拼音微信，加入听友群或者微信了解都可以，好吧。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广告，感谢大家收听到这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